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今天的秦贤老师呢依然是活力满满，
今天的新田老师呢也是温柔满满。
哦，温柔要搭配满满吗？
我不知道温柔搭配什么。
温柔贤惠。
温柔贤惠。
把文慧老师也加进来。
看来你太想念文慧老师了。
是是，不过想念文慧老师呢，其实还是可以每个星期五的早上10点到11点呢，有机会文慧老师呢会在这里接听您的电话。
有机会啊，你说
是
有，
是的是的，
不是一定啊。
不是一定，因为新田也会在这里跟文慧老师呢一起交替着。我们就驻守在这个关怀热线。好了，那今天不谈文慧老师了，我们要跟秦贤老师呢一起共度一小时的无限飞行号。
对，
除了秦贤老师之外呢，还有呢？
还有很多，还有黎医师、哎、是吧？
黎医师，对的，对的，
还有秦贤，其实也是，
没错，
最后也是秦贤。
诗篇导读里头呢，还有我们的清新师母呢，带领我们一起呢，以诗篇作为一个祷告，还有。很重要的秦贤老师
就是我咯。
您该不会是忘了吧、哦、您不要太把这个眼光专注在自己身上。
我
知道您很帅。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无限飞行号的一大群的我们的无限家人。
哦，原来你说
是不是？
对，你说的没错、
哎、呀，是不是
我太自恋了，我觉得我不好啊。不应该。
好，要悔改悔改
悔改悔改，当悔改。
好，我不继续说下去了，因为有听众家人在我们的留言板呢就说觉得新田呢好像一个老板，就总是在问秦贤老师一些的事情呢，好像老板的那个口吻
啊，
所以我也要悔改。
我没事儿，没事，我跟随着新田老师的脚踪啊，因为呢，新田老师
你不要跟我的脚踪，你跟耶稣的脚踪。
我跟耶稣的脚踪，但是我透过新田可以跟到耶稣的脚踪，因为在这个节目里面我是后辈嘛，
啊，
晚辈。
你不是，
我是跟着新田老师跟。伟大的文慧老师的一起学习，然后很高兴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跟每一位家人可以聊聊天的、啊
嗯、
其实呢秦贤也有留意着啊我们节目的这个留言板的、
啊、真的吗？
真的、
哎、
对，但是没有回复，我会以后多一点的回复的了、嗯啊、
好，什么多一点回复，您是从来都没有回复、嗯、
我是以后，我说我以后。
好好好、
啊、
我建议您呢就去我们的留言板呢冒个泡
啊。
那说起这个留言板呢，我想有家人呢也提到现在天气真的是变冷了，而且呢有好些的地方呢都下雪，连这个比较南方、
嗯、
北方的就不用说啦，什么新疆啊西藏啊那些都在下雪了。不过呢连南方的杭州呢最近呢就是前几天而已啊也下了第一场的雪。
哦，这个很正常啊、嗯、其实冬天了嘛，听说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其中一个节气是吧、
嗯、
大雪、啊、
没错，大雪啊也是冬季的第三个的节气、
嗯、
那在大雪的这个节气过后呢，当然有一些的我们的养生或者说呢保健的小知识呢、
嗯、
还是需要提醒我们的家人的。
好的，
比方说呢是什么呢？
比方说呢冬天的养生之道就在于一个字，
嗯，
藏
是
吧？是
的，冬藏。
冬藏啊、
嗯、
就是为了养精蓄锐，
是
为下年的春天呢准备这个生机啊，提供这个基础、
嗯、
所以呢在夏天养生呢就要去寒就温，防寒是
冬天的寒的养生啊
啊
秦贤老师，您刚说了夏天的养生，
我说了夏天吗？哈，冬天
太想赶快到夏天，
我去了南半球了，冬天的时候就去寒救温，防寒呢就是必要的哈。
对，
但也不要把自己弄得太暖，是吧？
是是是，
啊，不要过很多的汗，排出太多的汗。
特别呢，我们北方呢不是有这个暖气吗？是吧？有地暖，
是是是，
这个时候呢也要呢适当的。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打开您的窗户，不要呢把这个窗户闭得紧紧的，让我们的空气呢还是保持流通，否则呢就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啊，而且闷闷的也对我们的头脑呢不好。
是的，我就曾经试过呢，就是暖风机了，我们没有暖气提供，在很冷的时候，在房间开暖风机的时候呢，我忘了开窗啊，
哎呀，
然后呢，我就睡了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呢，就醒过来，然后感觉
好危险的，
对，很危险，所以不要学我，我就是曾经有这个反面的例子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无论外面有多寒冷都好，你都要开一点窗户，
对，开留个小缝，
对，保持空气，不要必死的，要流通一下啊！
是，而且说到这个睡觉呢，因为在冬天呢，夜间是比较长的嘛，所以建议呢要早睡晚起
啊。那么好啊，
是吧？
我也想啊，
我也希望我们的上班时间可以调晚一点，但好像不太可能。
上班时间改不了，睡觉时间改就好。
对对
对，
要早一点睡觉。哎，秦贤老师提醒的是啊，特别呢，而且我知道秦贤老师到了冬天的时候呢，还是呢坚持跑步奔跑不放弃。
对，其实因为我胖嘛，身上很多脂肪嘛，然后跑步的时候就马上暖起来，温暖起来，
也是一个方式啊。不晓得呢您在冬天的时候呢是怎么样保暖的呢？可以也在我们的留言板或者是短信电邮呢跟我们联系，跟我们说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有一个保暖的好方式，因为我们的心灵呢也要保持温度，就是呢透过神的话，
就是火热的读神的话语啊，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9篇30-31节。
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因为他必站在贫穷人的右边，救他脱离定他死罪的人。
站在右边的主。上文中，大卫呼求慈爱的神照着他的慈爱拯救他，并且将仇敌要施加在他身上的咒骂变为祝福。因为大卫被许多仇敌围绕，他们用尽各样恶毒的言语和谎言指控他，为要定他有罪。斯提凡被众人围绕攻击之时，他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之后纵然面对四围飞来的石头，心中没有恐惧，也没有苦毒，只是求神接受他的灵魂，并且求神赦免那些攻击他的人。大卫在此处的祷告似乎是预言了斯提凡的经历，所不同的是，当大卫呼求神拯救的时候，神竟然站在了他的右边。神并不是以武力将大卫从仇敌中拯救出来，乃是作为他的中保，亲自为他做辩护。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我们不单单被神称义，更有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作为中保，他在父的右边天天替我们代求。这让保罗的信心稳固，并且让他在各样的环境中仍然坚信，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深藏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里面。诚如迈尔所言，若那被控告的人在进入法庭之后，能靠在全地最尊贵者的臂上， 他将得着何等的胆量。若全地的审判者站在一旁为义人辩护，那时恶人的谴责将是多么无用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这些罪人被你称义，又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使我们不单单得以脱离罪的捆绑，也使我们在仇敌攻击控告的时候仍然可以靠你站立得住。主耶稣基督，你时常站在我们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为我们辩护，因为你已亲身担当我们所有的罪，甚至罪的公价你也替我们承担了。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蒙拣选的人，可以借着主耶稣与神和好，仇敌断没有理由能够控告我们，并且我们满心的相信，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尝过主恩的滋味，还有什么更甘甜？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
在天天我就背，可能有50节圣经有多了。是
我
脚
前的灯。我知道您的眼睛不方便，您现在还还有看盲文的圣经吗？
看，
我
你们说读一张圣经几分钟？我慢慢要手来摸一个字一个字，读一张圣经，我就起码要半个钟头了。是我脚前的灯，我路上的
光，遵循你话语是我的喜乐。您生命当中就流露出了耶稣基督救恩的宝贵，您的坚持，
啊、
然后您很有毅力。
现在我就知道这个宝贵了，以前就不认识了。在你里面发现爱，在你爱中的自由，
在你允许中我展翅翱翔。我早上打电话没打通啊。
你早上打电话来就要背京剧哦。
背不下来呀。
哦，
有时默写了，今天字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背京剧是用默写的方式把它给背出来，是吗？
我用鼻音写出来呀。我很感恩呐、啊，我认得字啊。我要接受你的话，把我救活；我要寻求你的话语，医治了我。在你里面发现爱，在你爱我的自由，在你应许中我展翅翱翔。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脚踪，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我们先来接通第一通电话。豹子妹、
你好，
你现在在线呢、欢迎你，很感恩呢、我们的李医师现在也在线呢，您有什么问题直接跟他说。
豹子妹您
好，
你讲一下你的情况好吗？
我就是9月24号做了一个子宫内膜息肉那个腹腔镜手术。
哦，
那个医生说这个息肉有可能很容易复发，我想问一下李医师，有没有喝点什么中药预防它复发的那个膜？
你今年多大了？
41。
41。哦，那你发现那个子宫内膜肌瘤，那个瘤有多大？那个肌瘤
不是肌瘤，是息肉。
息肉、
息肉。哦，对对对。 哦，不是
子宫
息肉。哦，那息肉有多大当时？
最大的他说就是1公分，因为我月经来了他就不走了、是这个情况，我就
去查去了。对对对。哦，是这样发现的。最初我没看清，没听清楚，是以为是肌瘤，现在是息肉。那其实为什么会长肌肉呢？一般来讲呢，都是内分泌有点不平衡导致呢，就是子宫内膜呢增生，有点增生过度了，就会形成一些息肉，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那就一般都会建议把它切除掉。但是你医生也讲的对的，这种息肉很容易会再长。因为什么呢？本来你的就是形成的原因呢、就是为什么会长，就是内分泌可不平衡，或者内分泌有点混乱啊，或者失调啊，这样这个原因还没有解决，那它还是会再发生，对吧？只是当然也是需要一些时间。
对对对对，
不是说哎，我马上我做完以后马上又长，也不是这么说。但是呢还是会有可能，就是如果我一直这个内分泌还是没调好的话，它还会再长。所以呢我建议还是去找个中医看您的情况，因为内分泌失调还是挺复杂的，我们要根据月经的情况啊，比如说量啊、日期啊、什么颜色啊，还有整体人体的情况，比如说看你是血虚啊、血瘀啊，有没有肚子疼啊，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辨证论治，就是按你的体质、按你的情况去处方一些药，把你这个不平衡的状态改善。也可以理解呢，就是说把你身体调好了，调好就没那么容易会 复发了，就是说把这个内分泌的情况啊不平衡的地方调好了，那就没那么容易再发了嘛。所以也很难说一个方子，哎，这个方子就可以预防这个肌肉再长，这个也不太现实，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特别是妇科的每个人的情况也可以很大的区别，也有一些很简单的情况，大家都差不多，这个还好处理。但是比如说息肉啊、内分泌的这些情况，每个人不同，所以还是去找妇科的中医去开一些中药，也可以请他开一些成药，就比较方便，可以长期吃一段时间的。然后就主要是把身体不平衡的地方调好，这样就可以达到预防这个复发的目的了。
哦，好的，那个林师，就是说他也说是我内分泌失调，他叫我第一次来月经那个14天都开始吃那个黄体酮，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再看一下中医那个再调整一段时间，对吧？
对对对，就是把这个病的根本处理好。说是有肌肉，但为什么会长肌肉了？刚才就说，就是其实是内分泌它的一些不平衡，可能因为我们每个月我们每次来例假的时候，子宫内膜都会增生嘛，这个是正常的。但是有时候就是内分泌失常，它就过度的增生了，就长多了，可以简单这么说，就是为什么会长多了，就是这个内分泌控制的不好，它就会有这些反应，所以就长出息肉来。所以我们说我们看到哎是有息肉，我们把它割掉，对，这是对，但是我们没看到根本，根本就是内分泌的失衡，然后造成这个内膜过度的增生，所以还是我们要处理最根本的原因，是中药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去调好。当然时间不会说吃几副药就可以了，这个也不现实的，还是要调一段时间，最少几个月，这样就把身体调好，可以这么说了。
哦，行，我明白了。那个我做完息肉这是第二个月了，28天之后来月经了，7天那个干净了，停了3-4天又来，量很少，又来一点点。
哦，你这么说再来一点点的那是第几天？第10天吗？还是13-14天这样大概？
对，
如果第一天来、
啊、
第一天的时候算第一天，
十天11天是一直又来临，来的很少，到这儿现在还有一点儿，
哦，就是一点点这样，好像不干净。
哎，对对对。
但它哦，但那个量要跟月经很不一样的。
哦，很少。
就是月经很少很少，对。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不肯定哈，但是听起来很像我们叫排卵期出血，因为大概每个周期大概13-14天左右，就是女性的排卵期。排卵期就是能承孕比较高机会的时间呢、啊、但有一些时候就是特别是有内分泌失调的情况，排卵的时候会出现一点点的出血，这个叫排卵期出血。我听你说的情况，因为你月经本来是你已经干净了，干净了几天然后再来一点点，算日期呢可能也像是排卵期了，所以那这个情况说到底还是内分泌不平衡，内分泌失调了。中医来讲一般是肾虚的表现，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去找妇科去调理一段时间。我们中医的做法呢就是补肾阴，或者有些人也个别的肾阳不足也会补肾阳，这样的情况就会改善这个排卵期出血的问题，就是把这个内分泌调好。
哦，昨天那个医生给我开的是那个叫我第一天到14天的时候那个吃那个黄体酮。
嗯，其实黄体酮也是就是那些内分泌的其实就是用它意思就是用西药给你调内分泌。我建议你可以试一试中药，因为怎么说呢，哎，西药你给你黄体酮当时是好了，然后它毕竟不是你身体分泌出来的黄体酮嘛， 它不会让你的身体自己去分泌，所以中药可能会慢一点，你不是说一次还马上见效，但是它是让你的身体自己分泌，自己就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就是那个内分泌可以该有的就有，不应该有的就没那么多这样，所以还是会比较治本啊。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去找中医，但是时间是不是说很快的，一定是以一段时间，可最少调几个月，把月经调好，觉得还是那个息肉的问题也会没那么容易复发的。
哦，那个李医师还用不用找那个妇科的中医啊？我觉得我没听说过我们这里有妇科的中医啊。
哦，一般的医院，一般大医院都会有妇科的中医，它都有很多专科的，也可能你可以留意一下，如果有一些是中医，它也会写它是妇科，因为国内很多中医都会有专科的培训，有的。
哦，
也可以留意一下。
我再找找，
肯定大医院，大医院肯定有，但如果是不是大医院的也会，因为妇科毕竟是大科嘛，就是很多都会有这个专科的，有些小的专科可能要很大的医院才有，因为不是很热门的，不是很多人的，但是妇科肯定是大部分的都有的。
行行行，我以为是随便找一个中医哦，找一个妇科中医。
怎么说呢，因为中医讲的都是整体，我们就是看你的体质怎么样，所以你找就是我们一般就是调理身体的中医，其实他都会根据你的情况，就是按你的体质，我有时候我平常讲的，哎，你是阴虚体质，他哎你阴虚，他就给你滋阴，给你养阴，也对你身体也是好的。但如果特别很专门的一些，比如说看那些妇科的报告啊，那些可能就会妇科的中医比较拿手，比较在行一些。但是如果没有，我只是一般的调理，就从我们的身体哪里不适合，哪里不平衡啊，那去请中医给你调好身体，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哦，行，我知道了，李医师。
豹子妹，你现在重复一下你理解的李医师跟你讲的重点，你第一现在回去要怎样做？
回去要看一下中医。
对，而且是专科的，是妇科的，因为你首先要知道你是什么体质，中医要了解你的体质，才能根据你的体质，然后根据你现在的病情来给你开怎样能够慢慢的调整你内分泌失调，让你达到一个平衡，是不是？
对对对对，
而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个作息漏的大夫说，建议我做一个那个带一个呢慢月乐和释放激素的那个环儿，就是说是，我觉得如果中医调好了都不必要那个带那个环儿吧。
就是上环呢，因为现在很多环都会有分泌那些荷尔蒙，就是内分泌的一些环也会有一个这样调整内分泌的作用，但是那就是纯西药，那你可以先试一试中药，如果调好的话我觉得也不一定需要就上那个环。
好的，李医师，我知道了，明白了。
好的，愿神赐福你。
好的，感谢主。那豹子妹，我们也为你祷告，好，也持续跟进你的情况。
好的。
常常喜乐，我要常常喜乐，一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一切。常常喜乐，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一切。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常常喜乐，
陈姊妹。
平安，你平安喜乐。
感谢主，你的电话接进来了。那现在我们的李医师就在线，你有什么直接跟他讲哈，请讲。
哎，陈姊妹您好，你讲一讲，你说你脚有伤啊，你可以讲一下是什么伤吗？
你怎么搞错了？我不是我脚有伤，就是我家婶子嘛，
他的孙子。嗯，
之前打过电话来的，
嗯，
说孙子有癫痫 是吗？
是这个陈姊妹。
对对
是
对
啊啊啊！当时我记得你说他现在在看中医，中医让他忌口，忌很多东西，什么都不能吃，只能吃那些米呀，菜呀这些。我就说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效果，他到底癫痫有没有就好转。那现在他怎么样呢？
现在他就都9月1号嘛，发作的到现在，
嗯，就是2个月了。
对，
这2个月都没有发作。
对。
哦，那好啊，他因为我记得他以前还是发作挺多的，是吗？
以前也有
一个月
一次，也有40天一次，也有那一次就是这一次前面呀，他就是还到6天就够3个月。发作的，就9月1号发作的。
9月1号发作，对，到现在到60多天，
嗯，
是吗？
嗯，
大概暂时没有发作。
对。
那他吃东西怎么样？他现在是都是只吃米呀，啊，青菜呀，啊，这些嘛。
对，他就吃，不能吃米饭，就是吃菜的煮烂，然后不能吃鲫鱼肉蛋。
不能吃包。
不能吃包。
不能太薄，对对，这个也是对的，但是他肉鸡蛋那些完全都不能吃，都没有给他吃是吗？
对，
但是他现在情况还是有好转呢。
他现在休学了，在家里，就是我刚才就讲了，他前一次发作到就是不到3个月，这一次呢就是才2个多月，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作。
那你说他之前不是有时候1个月有时候3个月就说不准，
嗯，
是吗？
对，
所以现在到底是有没有好了也不知道，
现在
这个意思
现在不知道呀。他这个发作的时候，
嗯，
他很快呀，就能发作呀。
多长时间呢？他发作的时间持续多久？
发作最早的时候就是能有1分多钟，现在就有1分钟。
嗯，所以就是有好的倾向，嗯，没有那么长了，1分多，现在1分。
对，
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久了，就是说以前比较频繁，现在3个月将近。
对，现在才2个多月，今个是6号嘛，才就是2个多月，60来。
嗯，那我建议啊，因为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说他还是有好转的。
嗯，
但我也担心孩子的营养，可能你去找中医复诊的时候也问他一些，就是可不可以加点蛋白的东西，就是如果他有好转的话，可不能稍�稍加点，因为他12岁嘛，孩子还是挺需要补充
营养
的。
嗯，
就问一下他可不可以稍微吃一点这一些，当然可能他有他的见解，他认为可能有一些蛋白对他的病情不好，你就跟他商量一下。我觉得我的看法主要是看看效果，如果他这些忌口以后他真的癫痫是有好转的话，我觉得还值得。如果他还情况还是差不多，就觉得不一定要就忌这么多。当然有一些忌口我还是同意的，比如说就刺激性的食物啊，比如说辛辣的那些啊，就是因为有刺激性嘛，
嗯，
那些就不要吃了。还有高糖的，他医师也说不能吃甜食嘛，这个我还是同意的，因为高糖的食物还是会我们说会生湿热，就是体内会有湿热，
嗯，
也是对病情不好的。还有一些高钾的食物，就是香蕉啊、土豆啊、凤梨啊，这一些我觉得最好不吃。还有那些香肠啊、腊肉啊，这些很多添加剂的，
嗯，
化学剂的那一些也
钙忌口，还有就是高脂肪，就是脂肪太多的，反正都不是太健康的东西，我觉得还是不吃也是好的。但比如说一些好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蛋啊、瘦肉啊、鱼肉啊，可以食量吃一点点，不要吃多。但是我觉得你，如果你现在在看中医，你就问一下他的意见，能不能就吃一点点呢？因为孩子还是需要营养嘛。
那他这样子不可以吃的耶。
还想哎都不管哎。
全部都不能吃。
李医师啊，我想问一下，像他这个只看中医，其实你是不是需要去看一下西医，然后就是照一下脑啊？
他都有的。
都有照，
去照过脑的了，看过脑的了，他就讲这几个典型，他妈不叫他吃西药呀。
因为他的情况还是比较还算是
轻的，不严重。
他还我记得还是发作挺频繁的，就是之前是说每个月都有发作的，是吗？现在好像就好像
好转了很多。
对对，就现在是两个多月了，他毕竟是60多天没有发作，但也很难讲。我非常理解，因为这个并不是说每天看到变化，也不是这样，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一下他有发作了。所以如果你这是看那个中医，他建议不要吃的，你就先不给他吃，看看情况。毕竟他是有好转嘛，就是这个就看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不吃肉啊鸡蛋这个情况不能长期，就不是完全长期都这么吃，就是可能就是治疗一段时间他暂时不吃，但是病情有好转的时候也实在慢慢的这样一些。
是，
对。他就讲的去第一次他都讲的，你要不忌口你就不要来看，我也看不好，都讲你要是配合，有几次发作就是我自己造成的因素，又累，他放风筝累，又吃多，
不能疲劳累。对
对对，他现在休学了呀，
睡眠也要充足，不能过度疲劳，情绪不能有太大的这个波动。
对
对，
但是乳肉蛋这些是孩子长身体必须的，可能问问中医他能不能适量的少吃一些。一口肉都不吃孩子怎么行呢，你说。
对，啊一年了一口肉都没吃，前天吃点肉他妈妈给我吵得很厉害啊，是不能吃。
他中医就是这么严格的，如果西医呢他就不忌这些。就是
他
最多刺激的酒这些不，
对，
辛辣
你得配合呀，你不配合你就好的慢嘛。
是，而且小孩其实他这个可以痊愈的，我曾经也到医院看过这种的，他们有很多孩子就是阶段性的，所以我们交给主了。
你因为还是现在在有中医跟进了，我觉得还你就还是看他情况哈，继续祷告。
您谢谢你们在为我们孩子祷告啊。
会的。那姊妹呀，还有其他要问的吗？
我没有其他要问。
好了，那我们今天谈到这儿了。愿神赐福你，赐福你家人，赐福你孙子，愿神大大的医治他。
是的。
好了，赞美神。
是的。
好，谢谢哈。
交托主。一切交托给耶稣，梦消失，心破碎，一切成空。交托主，一切交托给耶稣，他将使你的忧伤转为喜乐。天空灿烂，而他只
方失恋，交托住，交托住，一切交托给耶稣，梦消失，心破碎，一切成空，交托住，交托住，一切交托给耶稣，他将使你的忧伤转为喜乐。交托住，交托住，一切交托给耶稣，梦消失，心破碎，一切成空。交托住，交托住，一切交托给耶稣，他将使你的忧伤转为喜乐，他将使你的忧伤转为喜乐，他将使你的忧伤转为喜乐。
哎，您好，
您是好
啊，李医师您好，
您是李医师吧？
哎，我是文慧，现在请李医师出场。
您好，我讲话普通话讲不好，我讲慢点哈。
好，李医师问诊专线。
感谢主播又能和李医师通电话了。
对对对，我们很开心啊，因为你算是回报一些状况要给李医师知道，对不对？然后也有一些新的情况。
对对对，我现在体重减下快30斤了。现在的降压药还有降脂药减半了，已经
厉害，
那很好。还有一件事，
是
你
说，
我谢谢李医师，因为李医师给我开了几个中药，吃了好多了，代替我一下，我没办法发邮件啊，发什么啊，我就是打电话，
是
也。感谢一下李医师，
特别是李医师为您开的这个药，让您吃了好一些了，对不对？
对对，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李医师好，李医师好。那个时候李医师给我找的那个叫什么疗散，吃了吃了都还好了。
你说那个时候四月你听的李医师的话，吃了这个逍遥散，情况已经改善了，好了。
谢谢李医师。
祝你身体健康。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祝你身体健康，祝你吉人天下，笑容常在，快乐充满你的身旁。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欣田，
我是秦贤。
秦贤老师，我确定，
确定什么？
我决定，
决定什么？
这一回呢，我就不问您了。我们这个、
啊，终于不问了，不用受考验了。
问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了？
好。
因为呢，
因为
我们今年的问诊的时间已经全部结束了。
对，
因
为我们刚刚几天前已经过了这个问诊的时间了。
对对，是的，是的，
马上要迎来2026年的第一次问诊。
所以呢，我要问您，我们
还是要问
2026年的问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原来你说是不问2025年？
对呀、啊，今年就不问了嘛。明
好，我就知道，我按着常识去推理。
是的，
2026年的第一天也是。礼拜四，但是那一天是1月1号嘛，元旦嘛，我猜想了应该没有人上班接电话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打电话问诊的时间呢，
是
会在这个2026年的1月8日，也是礼拜四，
推迟一个礼拜四。
所以听众家人要留意了，我们2026年的第一回的这个问诊的时间呢，在2026年1月8日。 礼拜四早上9:30到11:00。
没错没错，因为离师呢、其实也要休假嘛，对不对？
对、
辛苦了一整年了，在这个跨年的时候呢还是要休息一下、所以请听众家人呢要留意啦。而且呢我发现呢这个电话呢其实比较难打出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是的，
因为现在呢很多的软件呢都发明一个呢叫做有一些陌生的来电呢，它就会呢自动的去把它拦截。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也会跟您预约的嘛，比如说啊黄姊妹预约在几点，然后陈姊妹是几点，这样我们同工很好，都帮我们排好了。
是，
如果您说哎我可能预约了，但是我突然临时不能够出席的话呢，不能够准时问诊的话呢，请您也及时的告诉我们，透过电邮呢，告诉我们说我没有办法，请要修改时间，这样就是多走一步，让我们呢这个后面安排的流程呢可以顺畅一点。特别我们也把那个位置呢可以留给呢真的当天呢有需要，当天呢是登记的这个我们的听众家人。
是的，那所以呢提前告知是十分的重要啊。
对啊，
这也是我们例如约人啊约会啊什么活动啊，
是
我们如果真的临时有事提前啊要告诉主办单位，这个在这里也是这样子的做法。当然明白也可能呢有时候时间很紧急有急事的话呢，也欢迎你尽量的哈告诉我们一下，然后我们就安排其他的人了啊，好不好？
是的是的，谢谢清贤老师的补充。
对，
那么请您记好了，就是明年一月份会在1月8号的时候呢问诊，早上的9:30到11:00。好了，那清贤老师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听您来给我们说故事啦。
是的，
今天呢这一位的主人翁呢哇终于不只是美女了，而是一位帅气的小伙。
对啊，不是美女就是俊男。这位呢小伙呢就真的，我想呢有些家人可能透过运动也可能听过他的名字。他是中国呢比较现在啊现役比较著名的一个马拉松的运动员。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吧。
与你分享跑手的故事，
与你思想运动的意义，
带你聆听信心的见证，
为你点燃热血的生命。
5 4 3 2 1，
奔跑吧青贤。
少年牧羊人跑手，假儿人家的故事。上一集跟大家提到澳门女跑手张莹的故事，那一场让她获得大众关注的赛事大家还记得吗？没错，就是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那这一集的故事仍然由这场欧洲的赛事开始，同样在2018年，同样在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山峰，有一名25岁的少年人拿到了56公里组别的冠军，他是我们中国的越野跑手贾俄人家。他的成绩是5小时28分44秒。更重要的是，这位身材瘦小、皮肤黝黑的小伙，成为了赢得这项殿堂级国际越野赛事的第一名中国人。听他的名字呢，贾俄人家，你马上会认为这名小哥不是汉族吧？对，他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回族人。他成长在海拔高达2800米的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里，放牧是他家庭的经济来源，高山和放羊成为了贾俄人家与跑步联系的天赋环境。这名在1993年出生的越野界新星曾说，相对于成长内陆的很多跑者，我的整个童年都在海拔2800米的山区奔跑，的确占有优势，但是最大的优势是种下了热爱跑步的种子。贾俄人家初中时期的学业成绩还算不错，
有一年呢，他参与县城的跑步比赛，尝到了冠军的滋味，往后他就一直是当地跑步赛事的常胜将军。高考的那一年呢，他决定以文化加体育课的形式报考，虽然遭受父母的质疑，但最后还是顺利的通过考试。2012年，他成了贵州遵义师范学院户外运动专业的一年级生，让课余的兴趣引申至专业的研究。在大二的那一年，更为自己人生的履历表上提了一个新项目，越野赛。那年他跟老师参加贵州金沙的全国山地竞速赛，虽然首次参赛的排名不高，但他从此爱上越野运动。在往后的大学日子里，他努力学习科学的训练方法，同时间呢，他参与不同的赛事，并多次名列前茅，在中国的跑手群里崭露头角。但同时，家里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强烈，父母希望假儿人家回乡当老师，而不是一名跑手。在孝顺父母与实践理想的矛盾之下，他找到了一份户外用品公司的工作，一边的打工，一边继续的练习比赛。在2016到2017年间，假儿人家参与了79场的比赛，赢得了当中的50场。看到儿子频繁比赛的视频，他的老爸老妈渐渐放下对儿子前途的担忧。去年当家人得知环勃朗峰越野赛事冠军就是假儿人家的时候呢，老妈更感动流泪，肯定儿子的努力。今天假儿人家已经是国内外著名的越野跑手，他下一个目标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马拉松的参赛资格。他分享说，一切都像梦，征服过的每一个山巅都不是梦的终点，只要脚步未停，终点永远在更高处。在镁光灯与赞美声在他生活里络绎不绝的时候，他对追梦的坚持没有一分松懈。从山区的牧羊少年到今天的职业跑手，真的不容易。他单纯的热爱跑步，并为此献上所有，就是这么简单。当身边的人一直为大学后的生活打算，或者考上研究生，或者找安稳的工作，假儿人家走的是一条看来不务正业的道路，但其实呢，这是一条对得起自己的道路。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有正在奋斗的事情，但可能被人怀疑你的目标，我希望你能够择善固执，坚持的冒险。如果你因为种种的原因，为了现实而暂时停下理想的脚步，不要气馁，只要你保持单纯的心，像假儿人家埋藏热爱跑步的种子一样，终有一天呢，那个追梦的你会回来的。青春的旅程只有一趟，别让自己后悔，奔跑吧，琴弦的朋友，对，就是你啊！我们下星期再跑吧。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握在风中大声的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谢谢秦贤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位的少年牧羊人跑手甲、人家
对对、
哎、
他是藏族的朋友，但
是
关于他最新的近况呢，就是在今年呢、
嗯、
他加入了上海的田径队、
嗯、
正式成为上海的一员呢，所以呢啊，所以他同时间呢也是代表着上海队出赛的啊，所以他的故事呢我觉得是蛮吸引的，他是从这个牧羊人的地方呢走到世界去、
嗯、
然后就是把自己、嗯、啊努力的成果呈现出来，他是很努力的，所以希望每一位朋友呢也坚持着自己的梦啊，
嗯，
可能中间很多艰难，但是其实也可以跨过去的啊。
嗯，我真的很喜欢呢秦贤老师每一次呢给我们分享故事，而且呢每一个故事的背后，就是每一个跑步的故事，跑者的故事呢、
嗯、
其实背后呢真的有他自己很独特的，比方说呢这一位的少年人、
嗯、
他呢就其实也有很多的限制，比方说呢像这个家庭的限制啊、
嗯、
因为家人对他其实有很大的这个期望的嘛，所以呢这个就是属于他要追求自己热爱的事情的一个挑战。其实我在想啊，你看我们残疾的一些家人朋友、
嗯、
其实他们面对的这座高山可能要比这位的少年呢、
嗯、
更加的陡峭，
是的，
他们面对呢很大的这个挑战，也要花更多的力气然后还有时间。不过我是在想啊、
嗯、
不管是跑步还是运动呢，其实它也不光是一个竞技，也不光是一个追求，其实运动呢的本质或者说运动的意义呢就在于要活动我们的身体、
嗯、
锻炼我们的心肺，有时候心肺呢也包括我们的心，就是比如说你听这个奔跑吧秦贤，有的时候呢不一定说你要参与在其中，而是说呢、
嗯、
你要接受一些新事物，打开你的心胸，你的心得到满足了，其实这个呢也是一个突破来的，
而且是一种坚持吧。谢谢新田老师刚才的分享、
嗯、
我觉得跑步其实带给我呢可能就是有那种坚持下去的精神，让我在生活的其他层面也可以保持着这个跑步的精神、
嗯、
从而让你呢可以更加专注的、
嗯、
啊，我们这边我们做同工的就是为主跑天路啊，就是在良友电台服侍，就是传扬神的道，也是为了把好的东西送给每一位听众家人啊。
嗯，也希望呢这一位的少年人他的那份对他热爱的事情，对他专注的事情呢付诸热情之外呢，然后呢也学习他的坚持。
嗯，对，没错，所以希望每一位能够抓住自己仅有的时间啊，不要只是沉醉在自己的限制当中，我们要发掘了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啊。
嗯，就是我们还是要突破一下。
嗯，
那下一个我想秦贤老师思考的问题是明年呢您要做什么样的突破呢？哎，现在不着急着想或者说
呢
我们的听众家人也来想想，我们一起都来思考一下、因为在岁末年终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来好好的想想，我们有没有想为下一步呢我们要突破的一件事，或者是要突破、一个怎么样的，你的眼光也好，你的眼界也好，或者说在信仰的路上也好，你就来思考看看我们之后呢、
嗯，
还可以听听大伙的分享嘛？
对，
是是，
所以呢、
嗯，
大家抓紧时间留言分享给我们听了啊！
好的，
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秦贤，
我是新田，
下次再见，
再见。